诸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师门重行路，清素之行第一。请翻开课本27页。27页，合一松石，唐大梅长禅师。德玛大师即心即佛之子，隐深山中，人无知者，言官以书招之，辞不复。复以偈云：一词荷叶一无尽，树树松花实有余。当被世人之住处，又以茅舍入身居。这个公案啊，也是在唐朝。唐朝明州大梅山法藏禅师，这个在全书里面著名。明州是现在浙江宁波市这个地区，在宁波地区。他得到马祖道一禅师即心即佛的心法要旨后，就隐居深山了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这个中国佛教到了唐朝可以说大放异彩。唐朝那个时候是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黄金时代，大放异彩。特别是禅宗，禅宗在那个隋唐时代非常兴盛，到了唐是最兴盛的。达摩祖师从印度把释迦牟尼佛的心法教外别传，传到中国。这个中国是我们现在讲的，那古时候叫东枕旦，我们讲印度叫西域印度在中国的西边，中国在印度的东边，所以外国印度人叫中国是东枕旦，枕旦国。这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到了梁武帝这个南北朝达摩祖师把这个禅传到中国。传到中国呢，他只有一个传人，慧可二祖，他是中国的初祖，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，在印度他是28祖。那么从达摩传这个佛的心法教外别传，他传给一个慧可，他就回印度了。人家看到他死了， 啊，棺材埋起来。在中国延起了，但是有到西域的人商人啊，他们说在印度还有看到啊达摩祖师，看到达摩祖师啊拿了一只这个蝎子啊，大家说啊这个达摩已经不在世了，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印度碰到呢？所以大家为了要证明啊达摩已经死了啊，去打开这个棺木啊，一打开啊所看到一双草鞋啊，这是达摩的神迹啦。后来啊这个禅宗都是一直单传，传到五祖都是一代啊传一个，传到了六祖啊，这个六祖的会下呢有43个开悟大彻大悟，有43个人，那么往后啊啊那就传得越传越多了。这个马祖道一禅师还有百丈大师都是六祖的徒孙了。那么在中国佛教啊建丛林就是从他们开始。马祖建丛林，这个丛林道场啊是马祖道一禅师他建立的。那百丈啊立清规，百丈禅师啊他立这个清规，清规也就是把佛陀的戒律啊依他的精神啊变成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，那个清规啊叫百丈律。那南山啊这个律宗的祖师啊道宣律师那是南山律，那不是佛陀啊原始的戒律了，所以这个历史啊我们要知道一下。这个丛林啊道场啊提倡啊共修，那个时候是最兴盛的啊。这个建丛林等于是佛教大学，这个佛教大学啊它规模很完善，你看执事啊108单。我们老上讲过、啊、这个是丛林的规模，这个丛林、啊、等于是现在讲的佛教大学，出了很多人才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非常多。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，现在这个佛教要再兴盛起来啊，要恢复啊古代啊那个丛林制度。古代那个丛林制度啊很好，要恢复。啊当然时代不一样了啊，恢复一代丛林的制度啊也是要掌握他的精神，然后大家研究啊，集思广益啊，来定这些规约啊。马祖建丛林啊，百丈立清规啊，就像那个百丈禅师把佛陀的戒律啊，依他的戒律的精神啊。把它制定一个适应啊中国地区的这个国情风俗民情意识形态啊，也就是现代化本土化了，这个精神，采取这个精神。 所以现在建丛林啊，当然也要一现代化了。那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唐朝啊，要去适应啊现代这个客观环境。所以方教授啊，给我们老和尚常常提起，这个佛教要兴盛啊，必定恢复过去啊古代这个丛林制度，这样才能培养人才。如果不恢复丛林制度啊，佛教很难出人才。现在呢，不是说啊庙盖得很大了，很庄严啊，信众很多了，办很多活动了，那个就兴盛。那是结节炎呐，那不是兴盛。兴盛是什么呢？有几个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啊，你培养、教导有几个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在我们念佛道场、净宗道场，有几个念佛念到一心的，真正有把握往生西方的。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就，真正的庄严啊！不是信众多，香火鼎盛啊！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大陆啊，很多寺庙啊，香火鼎盛啊，那个信众啊，成千成万的，那多的是啊。但是那个是不是兴盛呢？不是，那是热闹了。一个明心见性的也没有，一个往生西方的也没有，没有一个能了生死出三界的，这就没有成绩可言了。在一般法门来讲啊，没有人证果啊，就没有成绩。在我们净土来讲啊，很热闹啊，但是没有一个往生的，那个也没有成绩啊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想到这个马祖道一禅师啊，他建了这个丛林。那我们看了这个光案，如果你这样看，然后这个浅述这样讲，那我们就是哦，他在马祖道一禅师那边即心即佛的心法得到了，他就去深山隐居了。你这样看好像看不出什么门道了。就听听好像听故事一样嘛，好像听故事啊，你看不出门道啊。所以内行看门道嘛，外行看热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看他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要知道啊，那他这个明州这个大梅山法常禅师，他去住过丛林啊。丛林有规矩啊，要摆上立清规啊，他去住在那边要遵守啊，去那边啊跟这个道一禅师学参禅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要从这里看出来啊，他住在那里啊，住在那里要守那个丛林的规矩啊，如果你不守规矩，你就被人家赶出去了。他也没有办法在那边学习去参禅。然后他大彻大悟啊，得到心法要旨，他就离开丛林，好像毕业了。他去学习毕业了。毕业了他才到深山去隐居。去隐居。隐居他就只有一个人了，他就不是住这个。道场他一个人盖茅棚，一个人盖茅棚。所以以前啊，一个人住茅棚啊，他是有条件的。以前的条件就是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，你才有资格去住茅棚，一个人住。那你还没有明心见性啊，那对不起，你还是要学习啊，你还没有毕业啊，你要跟大众啊去修啊，所以建丛林他依众靠众， 那这个丛林就是帮助大家的，帮助大家修行，建这个道场帮助大家修行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必定要明白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，那我们也是盖个茅棚啊，自己一个人住啊，也蛮舒服的啊。那如果是这样啊，那老实跟大家讲啊，你绝对不会成就，没有一些境界来磨练你、考验你，你怎么可能会成就？那一个人住啊，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这一个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！啊，我要睡到几点，那就到几点了。那是很自在，没错了，但是不会成就啊。所以这个一个人啊，住茅棚啊，过去这个规矩是八车道。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了，讲过。他住茅棚两种呢，一个是大彻大悟了，他毕业了。他住的茅棚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已经明心见性了啊！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了啊！如果你去问他呢，他答不出来啊，那你就让那个茅棚的门啊打开啊，跟我还是跟我一起去参学吧。你还没毕业啊！啊，这个是过去的标准，但现在人他也不懂这些了。一出家就是住茅棚了，我们看到很多。那我们看到啊，知道啊，肯定也不会成就。啊，所以过去住茅棚是这种的，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这个很忙的，信徒找了很多。那自己都真的没时间去看个经修个行，都很难。那自己要办自己的生死大事啊，所以他先不闭关，自修，闭关一段时间自修，这是第二种的。如果一般啊，你不是忙到那个啊，都是要住道场啊，一众考众啊，那个事物太多了啊。他这个要深度闭关，找他的人太多了，这些我们要了解啊。所以这个法常禅师啊，他隐居到深山啊，也没有人知道啊，知道的人啊，就是跟他有缘了。管盐官的啊，在当时啊那个地区啊，管盐的啊，过去古代啊管盐的啊，那是很好的一个官缺啊，因为盐是国家很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啊，所以当盐官啊也都是是很好的职务了。好，当地这个盐官写信啊，要找他去，要召见他，他谢绝不去，因为他不求名闻利啊。那这个我们看这个公案啊，我们也要知道啊，这个盐官找他去，仰慕他的德学啊。召见找他去了啊，听说哎呀，你这个道行高啊，这个高僧大德啊，这个人住在山中，但是他的名都出去了，盐官找他去。那找他去，他为什么不去呢？不是要弘法立身吗？要出来啊，这个帮助别人吗？从这个公案啊，我们要从一个侧面的去思考啊，就是这个盐官啊，可能找他去啊，只是为了他的名气了。 好像这个某某法师很有名啊，见一见，跟他认识认识，不是真正要修道，不是真正要弘法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去了没有意义，因为他也不求名闻利养嘛。那如果我们一般人，哇，这个不要说这个官员来找了，我们还要自动啊找门路去攀连呐、啊。所以这个祖师大德他们的行持就是跟我们就不一样了，他不为名闻利养。如果你不是真正要学习啊，他去没有意义，对你没有帮助，对他自己来讲，他不需要这些名闻利养啊。你要供养我什么啊，封一个什么什么奖励给我，他通通不要啊，他不需要这个，所以就谢绝不去了。啊，回了一首偈给言官啊，说我这里有一个池塘啊。长满了荷花，我用荷叶做衣服蔽体，用也用不完。他衣服用什么做？用那个荷花的荷叶啊，把它串起来啊，那变成衣服。啊，那个荷花够用了啊，我衣服就穿那个啊，已经用不完了。啊，那还有好几棵松树啊，长满了松花松果。啊，用以充饥，那就来这个，饿了就吃那些东西，野花、野菜、野果，他足足有余了，他不需要什么。他说：“原来以为大家都不知道我住在哪里，啊，他可以独自啊清闲修道了，啊，这个开悟的人啊，住山住茅棚啊。”他是养道，他修道已经修成就了，他是养道。他没想到啊，还是让人找到了啊。于是啊，他又搬了，又搬到更深山里面。那么这个公案的精神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啊，这个不贪名闻利养，不去攀连这些豪贵啊，这些达官贵人都不去攀连。这个也是做给我们一般修行人看的一个榜样啦。不然他明心见性了，他不会被迷惑颠倒了。他有免疫力了，他不会迷惑颠倒了。那去也无妨啊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了。但是啊，他做这个啊，也是给我们后期啊一个示范，一个榜样。你看他明心见性，他都不贪这个了。那我们想一想自己啊，十存五官讲啊，寸己德行啊，全缺应供啊。寸己德行啊，想想自己啊的德行啊，我们不够资格让人家供养了啊，所以这个是做给我们后学看的，这个精神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